哪一个角落，哪一个民族，哪一个文化，在我们人生某一个阶段，人也会 发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人是什么？人算什么？今天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里面的话，诗篇第八篇，就是这个伟大的诗人大卫他所发出的问题，然后他给我们看到一些的解答。这一个是一个大灾问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我们当中，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在我们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我们都会发出这样的问题，不晓得你有没有答案。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有一些人生的问题比较简单，比如说这个羊是什么。你知道我和多瑞斯，我们有一个一岁多的这个小孙女，那因为这个小孙女的诞生，我跟多瑞斯我们就赶快去看一些书，要如何来教导这个小孙女，因为我们也有很多时间跟她在一起，是不是？因为说老实话，虽然我有四个孩子，但是当我在把他们养大的时候，我那时候才30多岁，在公司里面忙得要命啊！感谢这个主哈，多瑞斯大部分是由他来操劳，但是呢，这一个很多养孩子的那段过程，我真的已经忘得差不多了，需要复习一下，是不是？赶快看一些书哈，如何教导孩子，特别是咱们如何教导有智慧的孩子，圣经里面很多的智慧。那这个他就教我们说，你就要教这个小孩子啊，特别像这个小孩子过了一岁以后，他开始牙牙学语。英文里面有一个字叫做 toddler， 这种小婴孩牙牙学语的婴孩，中文比较没有那么确切的分割哈，牙牙学语的婴孩跟 baby 是不一样了，我相信这个小 David 也在这边有一点在点头啊，因为他的小孩子马上也快要牙牙学语，对不对？我们教他这个，通常就是哪一个食物、哪一个东西跟那个声音配合起来，让他多媒体的去学习，对不对？羊的话，你就拿一个小羊，然后跟他讲羊，然后巴巴，过久了，你拿个羊出来，他就会怎么样？巴。下一次你拿个猫出来了，喵，对不对？你再拿一个小兔子出来，他就在那边怎么样？他讲 up up up， 英文里面说跳啊，那个因为那个 h 那个发音啊，呵的音啊，对于小孩子比较难一点。小孩子发音哈，我自己也学到了哈，他发母音比较容易 ，r e u a o， 发那个子音啊，特别有些英文里面的音，我们国语里面的音也是一样，他们稍微困难一点，要晚一点发。然后把子音母音合起来，又是一个阶段。小孩子，他那个讲这个，比如说，讲猴子的时候，他就会手这样，呜呜呜呜，这是什么？因为猴子在动，对不对？他就会学你这个动作，他学习的能力很强。驴子的时候，他的小脚就，这是什么 ？kick kick， 踢啊！我就在思想，当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人是什么？我怎么教他？弟兄姐妹，你怎么将来教你的孩子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太困难了，是不是？刚才说过，亘古以来，多少的人类学家，多少的文化学家，多少的社会学家，多少的道德家，多少的宗教家，试图来回答刚才这个问题，但是在短短的九节经这一个圣经当中，诗篇第八篇，诗人大卫带我们进入那个问题，也把这个答案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我要从四个剖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 从人跟神的这个关系面，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人要将自己摆在对神的赞美的框架之中，人要将自己摆在对神赞美的框架之中。我想我们家里面我们都有那个画，对不对？画的时候你最后要怎么样？一定要有一个框架，是不是？把它衬托出来，在那个框架里面你来作画，你来表达。原来在诗篇第八篇里面一开头就让我们看到他说什么，一开始他就喊耶和华我们的主啊，耶和华我们的主啊。在希伯来文原文里面他是亚伟阿多内努，耶和华这一个字，如果你看英文，看 King James 也好，你看 ESV 看 NIV， 它一开始什么 O Lord Lord L-O-R-D 四个字都大写 L-O-R-D， 这一个字在这个圣经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这一个 L-O-R-D 在希伯来文就是亚伟，这个亚伟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拼音的人我们都懂，对不对？ Y-A-H 亚亚亚 W-E-H 乌阿伟亚伟，亚伟这一个发音就很像希伯来文里面说我是，我是，我是 I am， 这一个就是上帝的名字。当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这一个摩西他在荆棘里面看到火的时候，神呼召他出来，他说：“神啊，我算什么？我不能去。”神还是要他去。他说：“那你叫我去，把这些以色列民带出来。”那他们问我：“你叫什么名字？”这个摩西很聪明哦。我每次读到这个经节，我说：“摩西，你真厉害啊，真会问问题。”你叫什么名字？他不敢自己问，对吧？他说：“我要跟这些以色列人讲，你叫什么名字？”神怎么讲？神就回答，这是一个旷世未有的大回答，不得了的回答。他说什么？亚伟，我的名字叫做亚伟，就是我是。懂希伯来人一听啊，我是。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中文没办法翻的。我们这和合本翻的也很好啊，中文怎么翻？请你回去如果看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四节中文翻译，我是自有拥有的，我是自有拥有的，我是自有拥有的。全世界这个宇宙当中只有一个是自有拥有的，其他我们都是什么所生的，所生的，对不对？自有拥有的。哇，原来大卫在这边呼喊亚伟耶和华，我们中文翻译耶和华亚伟，他把自己放在了什么？一开始就是神对于人的呼唤，人对于神的回应的一个赞美。耶和华，耶和华我们的主，这个主这个字我们现代人读起来可以说用两个汉语来讲就是无感， 没什么感觉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距离那个主的时代太远了，是不是？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你知道，因为我们这个在基本上，但是 你如果去看一下清宫剧，你看一下那个电视剧里面那个描述，你看那个皇上一出来的时候，嚯，大家怎么样？那种臣服的样子，那一个就是希伯来文里面那个主的意思 ，master。master 的相反词就是什么？仆人、奴隶。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一个主跟从的关系，一个主跟附属的关系。这个关系不要搞错了哈，千万不要搞错了，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然后他说什么？我们的主啊，他不但是我跟他有那个，我是属于他的，我是从属于他的，我是臣服于他的，而且呢，他跟我有一个这个我们的关系，是我们的，是属于我们的，是我们这一队的，我是跟他一国的。哇，不得了！一开始的宣告，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我们看到，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在那个甲页里面，第一节是这样子讲，还有什么呀？第九节是不是？第一节开始，第九节结尾，这告诉你什么？整个一个框架把它夹起来了，是不是？作者就要在这一个框架里面来述说他的默想，他的观察，上帝的心意原来是什么？第一个人要将自己摆对了，怎么摆对？摆在对神赞美的框架之中。这个一摆错，什么都错了。一摆对，你就有希望了。中文里面用了一个字，何其的美。请问 Elaine， 美对你来讲什么意思？你知道吗？美这个字我们在中文里面用的太多了。你到广州，你到香港去买东西，人家一看你进来，哎，美女，你要买什么？是不是？你到上海去，他问你，帅哥，你要买什么？你知道吗？现在做生意人很会做，现在不能叫人家姐姐了，更不要说叫阿姨了，你把她叫老了，她不给你买东西了，生气了，是不是？啊，也不能叫大叔，对不对？要叫哥，怎么样？对不对？啊，现在人都喜欢年轻嘛，所以做生意人很会做啊，都是什么美女？你不要以为自己很美哈。帅哥，你也不要以为你自己很帅。他对每个客人进来，男的都是帅哥啊，80岁的也叫帅哥啊。这个老太太，这个大妈，也是叫美女。所以美啊，已经不太有感觉了。我们现代人，这个字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哈，哦，那意思大了。它是一个什么字呢？在创世纪的在这个。创世纪完了以后，就是这一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高潮是在哪里？出埃及记的中间，出埃及记15节，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上岸的时候，摩西马上赋诗一首，作一首诗。这一首诗是摩西之歌。摩西的歌，哇，弟兄姐妹。你灵修的时候，真是好好回去多念几次哈，你会很感动，很感动。摩西的歌第10节，第15章，他回想到那个当时神的大的能力，他说啊，你看那些埃及人呐、啊，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那个大字。就是我们刚才诗篇第8篇第1节跟第9节里面讲的，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的美。哇，这个字英文他们把有的时候翻译叫 majestic。 弟兄姐妹， 有去过那个大峡谷吗？大峡谷为什么不叫它叫峡谷？为什么要加个大字？你看过你就知道了，是不是？当我第一次看那个大峡谷的时候，我带我们全家人去看，那时候小孩子还小，我们哇一下车，大家小孩子就往前跑，哦，我把这个车一锁好，我再过去看，一往前的一看呢，糟了，怎么？我想要跪下来啊！那个真是，那个壮观，那个雄伟，那个瑰丽，那个气势磅礴，那个豪气万千，那个恢宏的气度，哇！上帝啊，你怎么把这个大地刻画得如此？那个叫做什么？大地，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的美！不是我们一般想象的那个啊，美丽的小姑娘美，娇美，不是这个意思，是雄伟壮丽，气势磅礴，豪气万千。就像你在西藏的高山望那个湖泊，就像你在新疆你看那个原野，你在内蒙古看那个一望无际的草原，那样的感觉。弟兄姐妹，你感觉到了吗？诗人看到这个，他把我带我们进入那个境界，他说，上帝啊，你是我的主，我属于你，你的名是这样的壮丽，这样的雄伟，这样的豪气万千，这样的气势磅礴，这样的让我不得不臣服，不得不在你的面前知道我是多么的渺小。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是在读初中的时候吧，初中的时候，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大概也知道，1960年代六几年的时候，发生全世界人类发生的一件大事，什么事？不是甘乃迪被刺哈，人类第一次，人类的一小步，对，我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谁说的？阿姆斯壮，阿姆斯壮，他除了讲这句话之外，他还讲了一句话，这是亘古的名言，让我非常感动。他说：“当我坐着太空船离开地球，往月亮去的时候，月球去的时候，我回头一看，地球。”就像一粒葡萄，可以在我的两指之间一下子把它捏碎。我就想起上帝是如此的豪气万千，气势磅礴，如此的浩大，如此的浩瀚，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字 majestic。 弟兄姐妹，在你的人生当中，你一定要有如此的经验，这个是神人交汇的经验，天人合一的经验，天人交战的经验。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说弟兄姐妹，请你要把你自己放在一个该放的地方，放在一个对神赞美的框架之中，有那个天人交战的经验，知道自己的渺小，有那个像阿姆斯壮的经验。那一个 就是我们人生的转机。我以前小时候，孩子们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三个男孩子，男孩子跟女孩子很大的不同啊。男孩子怎么样？精力无穷，这天生的哈，这没有办法，上帝创造的。你一定要让他什么？要让他有地方去发挥。那我就想了，就让他们去参加童子军的活动。所以他们从小就是童子军训练，每一年我们都去露营，全家最高兴的时候，夏天他们露营，我们就全部去，在那个加州，加州真是江山如此多娇啊！你到那个加州那个山里面，那个内华达山哈，内华达 Sierra 那个山漠里面，那个湖啊，晚上的时候。你露营的时候，真是伸手不见五指啊！英文说 pitch black。弟兄姐妹，你有那种经验吗？手伸出去看不到你自己的指头，你在旧金山一定看到指头，为什么？到处都有光嘛。到那个野外去，伸手出去看不到指头啊，那么黑。到那个湖边，往上，那个大很大很大的湖，你往上一看，哇！天哪，怎么有那月亮怎么那么大那么圆，星星怎么那么多那么大那么壮丽那么浩瀚。然后呢，我想到怎么样，哇，真是我们人真是太渺小了，是不是太渺小了。这就是当时大卫的经验。第三节里面你看大卫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当我读这个诗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感动，我特别把那个指头那个字画起来。大卫没有说你手所造的，在原文里面希伯来文就是说指头。我们在座很多人都知道，对不对？那个，特别是我们当中很多人，如果会做钩针的，或刺绣的，你是用手钩还是指头钩啊？当然是指头嘛，是不是？你如果做陶器，你去雕刻，你画画，都是什么指头上的功夫啊？很精巧啊，人的指头真是很奇妙的，是不是？很精细。原来啊。哎呀，这个大卫在那边观看，在那边目，我相信大卫在那边看的时候，在晚上的时候，他在看的时候，在那个原野里面，在牧羊在看的时候，他一边看，他一边在默想，他一边在默思，他一边在反复的思想。哎呀，神啊，你手指头所造的天，这个天在原文里面它是诸天的意思哈。英文里面你看 heavens 是整个的天体，不是一个天体。哎呦，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的宇宙有多大吗？每一个人答案都不太一样啊。它是有170亿光年。170亿光年啊！你也许或者说，哦，苏长老不是，是180亿，那其实没什么太大意义，因为那个大到什么程度？一个光年是什么意思？光年，当在天文学里面要描述一个距离，是什么？以光的速度为单位，光在物理里面是全世界传播速度最快最快的，是光。声音没有那么快啊，是光。光的速度，光的速度是多快呢？是1秒钟186000英里。你说，哎呀，苏长老，我真没概念，186000英里什么意思？啊，从我们这里到帕拉阿托 大概是30英里到飞机场啊，三十英里，飞机场20几个英里。从美国，你从我们旧金山到纽约，这一趟大概3000英里左右，所以186000英里就是你从旧金山到纽约来回66趟。你如果开一个车子，一公里一小时跑60英里，你不眠不休的开，你大概要开一年。但是光已经到了，你还开一年，这样子，这个光年是什么？一年有365天，一天有24小时，一小时有60分钟，一分钟有60秒，你去乘吧。我真不晓得，我没办法想象，弟兄姐妹，对不起，你可以想象吗？宇宙的浩瀚，你说我小小的用肉眼在旧金山的山区里面，我观察，我都已经看的那个都已经真的是看的目眩眼花，不晓得这个天体是如此的大，怎么会有那么多那么多的星星，我以前没看过的，一层一层的，我只是肉眼看。那我用天文望远镜看呢？那还是我们在天文学里面叫可以观察到的宇宙。还有什么？我们人类的现在的仪器，最高的仪器都无法观察到的。这一个就是整个的框架。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对神发出赞美？我们会不会看到自己的地位？这边第三节里面哈，这个诗人大卫他用又用另外一个字，第三节他说什么？并你所橙色的月亮星宿，月亮星这个字破音字和星宿啊，在这边念星宿，月亮星宿，橙色什么意思？橙色什么意思？橙色跟你乱摆啊摆放不一样的意思啊，橙色是什么呀？你用心在橙色，你已经有一个设计，你在想是不是？我举个例子，弟兄姐妹，你看这个花，这个花是摆进去的还是橙色过的？橙色，要不然你来试试看，是不是？为什么？因为 Emily 已经橙色了，她已经想过了，先有一个设计。我有一次我在教会的时候，我跟 Emily 聊天，因为我对这个插花很有兴趣，我对于美的东西我都很有兴趣。我就问他，他这个思想的这个过程，他就告诉我，他要先去买这个花材。那我说你要怎么买花材？他说我要选，要跟上次要不一样，我要看什么季节的花，然后我要去怎么样去选这样的一个花材，从里面到外面，从外面到里面，然后角度，然后怎么样，然后我把它放进去。我们在座当中有很多学设计的，学美术的，学艺术的，学摄影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日语叫什么？いけばな，花，ばな哈，いけ活的，活的花，这个看起来是活的一样，生活的生花，是不是？原来它经过橙色过的，哇！橙色跟摆放不一样啊，原来第三节里面大卫观察到了这个细细的观察，他默想到了，他说神啊，原来你这个星宿这样子的橙色，你这样的细心的摆放，你经过精心的设计。弟兄姐妹，听完这篇讲道，请你有空的时候到野外去去观察一下好吗？晚上的时候去露营一下，旧金山你看不到啊。你要去体验一下上帝的橙色， 好不好？我们的尼西刚刚才回来嘛，是不是？有感受到吗？啊，你不是尼西，我啊，哎，奇怪，今天尼西的不太多哈。啊 ，Robert 在后面，橙色，上帝精心的设计，上帝他的鬼斧神工，他的设计，他的策划，他这些策划是为什么啊？哇！第二个，我们看到了是什么？是人，每一个人都有神所加带的冠冕，每一个人都有神所加带的冠冕，在第五节里面，对不对？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希伯来文跟中文很多地方很像的哈，中文名词很多时候可以当动词，对不对？像比如说冠这个字，冠这个字，我们说冠冕堂皇，对不对？我们说衣冠楚楚，冠是指戴上去的帽子，对不对？皇冠。但是中国古时候20岁的人成人礼，中国是有成人礼的，你们不要以为只有日本韩国有哈，我们有成人礼。成人礼，男子20而冠，那个字是动词，就是什么要加一个冠子，戴一个帽子，表示他什么成年了，他要为他自己负责了。你知道犹太人他们是几岁吗？我们在美国生活，这个应该知道哈。你跟犹太人交往几岁？13。对了，13。啊，犹太人13岁，他叫 bar mitzvah， 或是 bar mitzvah 是男的或女的。那一天怎么样？他要到犹太人的会堂，打开圣经读经，什么意思？今天他是一个成年人了，他要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他在上帝的约里面，他是一个人，从此整个的社会要对他以成年人看待，他要为他自己的行为对神对人负责。13岁，好厉害啊！这个人经过这样的一个加冠礼，找到自己的定位，找到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份，自己对神的身份，对人的身份不同了。啊，原来上帝就是如此的对待我们。那你知道，你们如果看韩国片的话，韩国人他们对于我们中间也有一些有人有这个经验哈。韩国人，比如说我跟白圣子交通的时候，这个他们怎么样？一岁，韩国人一生两个最大的生日，第一个周岁，韩语叫 dohl，dohl 就是祝周岁啊。第二个呢？这个我们中国人都很熟，一个甲子过了几岁？60岁，表示你很不错，上岸了，60岁，对不对？60大寿，我们中国人也是周岁，我们中国人以前也过的哈。我问我妈妈，我妈说我们以前也过的啊。韩国人过周岁很有意思，哇，那一天呐、真是上几个月以前开始准备了，他是要穿上韩服，那要。有一个桌子摆设他们韩国的蛋糕糕饼花式，还要 最重要的那一天怎么样？最高潮的时候是什么？因为我那个小孩子，他妈妈是韩国人，啊，所以那一天，妈妈已经给他准备了，是他的妈妈，也就是什么，姥姥留下来给妈妈以前穿的小时候一岁的那一个的韩服，穿上去，嘿，小孩子一下变大人了，好像，哎，最后呢要给他加冠，看过没有？电视剧看过没有？应该看过吧，哈，对不对？电影里面，以前我们中国人也有的，你看一些清朝的那个皇族的照片，一岁怎么样？一个尖尖的帽子，是不是有须？有一个袋子，上面写了一个金跟银的一些祝福的字。哇！最后，孩子穿上那个鲜亮的韩服，然后戴上那个冠。那天谁是主角啊？这个孩子啊，高潮在哪里？那个冠一加上去啊，那个冠冕一加上去，哇！然后大家就开始拍照。后来我儿媳妇跟我讲，她说我说你我很谢谢你花好多的心血，因为她做了好多手工的东西，花好多好多的时间。她说什么？因为我要让我孩子长大的时候，当他回头看这些照片的时候，他看到什么？妈妈对他的爱呀，妈妈对他的付出，妈妈对他的牵挂，妈妈对他的思念，好不好，弟兄姐妹？哇，你说值不值？值啊！该不该做？做啊！是不是？真是。原来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哇，原来上帝就是这样如此待我们啊。第五节里面，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注意了，注意了，大家，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那个小字里面什么，请你念给我听，嗯，或作神。哎，你有没有问，哎，苏长老为什么是这样子啊？好问题。如果你回去看希伯来文本的圣经，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里面那个字就是用 Elohim， Elohim 这个字就是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一章第一节里面那个字，神创造天地那一个字，同样一个字。原来啊，上帝啊，好了，那我们再来念你第五节，你叫他比天，你叫他比天使，我们读成神，你叫他比神微小一点。犹太人怎么样？圣经里面旧约里面，他告诉我们是怎么样？哇，你叫他人比神小一点啊，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犹太圣经全部是希伯来文写的，当时地中海是希腊为主的文化，希腊文是最流行的语言，这些希腊人他们观察到有一个这个民族，虽然被他们征服了这个罗马帝国的时代，但这个民族到处好像跟其他民族不太一样，特别有智慧，他们就研究他们，发觉他们都看这本圣经，于是他们就什么，找了72个人去把它翻译，有2个人不幸死掉，就是变成后什么70个人，所以这一本圣经是全世界旷世以来的巨著，一个大翻译，当时全世界的人得以了解神的心意，这个民族他的精华，神给他们的启示翻译出来，翻成希腊文，所以叫74译本。当时希腊学者选最好的希腊学者，最好的犹太学者聚集起来，成为我们今天翻译的典范。看这个74译本的时候，就是从希腊文 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哇，希腊人当时他们对于神的观念，他们没办法接受，你知不知道？他们吓一跳，所以没办法，意思凑了一下，改成天使，是这样的。所以那后来很多英文的版本是根据拉丁的版本，拉丁的版本是根据74希腊文的版本，以至于我们翻成说叫天使。所以我们回到希腊希伯来文原文里面，我们就说是神啊，更接近作者的原意。哇，比神微小一点。所以弟兄姐妹，如果神的荣耀跟尊贵是实的话，人比神微小一点，那是多少？八跟九啊。这是圣经里面怎么样要我们看我们自己人啊，人的荣耀跟尊贵啊，这个冠冕上面，就像我那个小孙女，她那个上面写的是金跟银香的字，祝福的字。我们人给我们神给我们人戴上的冠冕是什么？是荣耀跟尊贵。James， 请你上来，请你上来一下。欢欢，请你上来一下。我今天冠你以荣耀尊贵，我今天冠你以荣耀尊贵。看到没有？这就是原来希伯来文的意思。给你戴上这一个皇冠，这个皇冠是荣耀尊贵，这个皇冠是荣耀尊贵为冠冕。谢谢合作。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人，对不对？在座的是吗？对不对？好，他这边讲的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神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英文里面是 crown him， 我刚刚说就，所以 我的这个这次讲题是 crown you， 就在座我们每一位，我们神给我们加冠了，上面是荣耀跟尊贵。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所掳去，认为什么我们人是不值得什么的，对不对？苏东坡在《赤壁赋》里面他写到，他说什么？如蜉蝣于天地之中，如沧海之什么一粟。人就像什么大沧海里面的浩瀚大海里面一粒小米，人在天地里面就像一个短暂的生命，很短暂的一个昆虫，没有错。但是他只看到了那一面。很不幸的，我们中国的文人，因为他没有神在他生命里面，所以他只看到那个人短暂微小的一面，所以他就难道人就微不足道吗 ？No， 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讲，神说他比神微小一点，对不对？哇，原来是这样。神为什么这样子待我们？原来答案在第四节里面。哇，大卫他自己说，他自己问自己答，他说什么？人算什么？人是什么？啊，人是什么？你竟顾念他？问号。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人，他用了这个字，这个人呢，一般指的是很脆弱的人，人很脆弱的人类，属土的人，必死的人，这样的人是什么？你竟顾念他？你为什么顾念他？问号，他是一个问号，他问神。其实答案就在什么？答案就在问题里面，就是神他顾念。 顾念这个字在中文里面我们用太多了，有的时候好像什么有点无感，是不是？顾念什么意思？顾念真正他的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是说什么？如果我们把它翻译成是说什么，是牵挂的意思，是牵肠挂肚的意思。我这样一讲，我们在座很多做父母的都懂了嘛，对不对？你对你的儿女，如果你不是儿女不在你身旁的，你是不是牵肠挂肚？你是不是牵挂他？你是不是对他有一个恩情？你是不是对他有一个思念？你是不是对他有一个怀念？有一个无限的关怀？那个就是牵挂，那个就是这边讲的，你心里面老是想着他。我们在做很多在爱情当中的，可能也会，我刚刚讲那句话，你点头，你牵挂他，是不是？亲情、爱情、友情，就是一缕的牵挂。那一缕的牵挂，是我们之间的桥。能算什么？你竟牵挂他？问号，意思答案是什么？神啊，你牵挂我们啊，你真是谢谢你，感谢你。世人算什么？世人就是我们一般的人哈。如果你去看那个希伯来文里面更有意思，他是什么？亚当的儿子，亚当的儿子啊，亚当的儿子们，原来我们都是什么？都是亚当的儿子们。亚当是第一个神所造的人，其他的人都是从亚当来的。所以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都是什么？我们是平等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尊贵，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荣耀。所以昨天天津的大地震，北京的总理李克强到天津去的时候，听那个官员报告说，跟他讲说消防员怎么样怎么样，有多少是编外的，有多少是编内的。李克强他怎么回答？他说没有编外的，没有编内的，他们就这场火都一样的牺牲了，所有的抚恤，所有的待遇怎么样？一样。你听得高不高兴？为什么？平等啊，不然就怎么样？不平啊。平等很重要，弟兄姐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法国大革命说人生而自由平等，这个大宣告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这一个是亘古的一个观念，这不是一个容易得到的观念啊，这不是一个我们人生下来就有的观念啊。你看那个北韩金正恩的时候，我每次一看他们那个照片，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个特质怎么样？只有一个人是不拿笔记簿的，其他人都拿笔记簿。那个不拿笔记簿的人是谁？啊？金正恩，是不是？拿笔记簿的呢？全部其他那些高官，你看那个几星上将啊，每一个人都拿个笔记簿。我在想说，哎呦，全世界这个全北韩只有一个人会有想法的，全北韩只有一个人知道怎么做事，只有一个人是人，你知道吗？或者说他是神，是不是？其他人都不是人了。圣经里面不是这样子，圣经里面说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都因此我们要待人，弟兄姐妹，我们用平等之心待人，我们公平，我们公正的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也一样的对待世界上的人，这是我们基督徒对人的一种的态度。这也就引出来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他讲，他说怎么样？我们尽心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其次是什么？爱人如己。你如何能够爱人如己？如果你要回到这个源头，就是什么？因为人都是平等的，都是从上，都是神所创造，神所眷顾的，神所牵挂的。就像刚才 James 头上有这个冠冕，荣耀与尊贵。欢欢楼头上有这个冠冕，荣耀与尊贵。因为我没办法叫你们每个人上来，要不然我叫你们每个人上来，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都有什么？荣耀与尊贵。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讲，荣耀与尊贵。我们如果用这样的态度，我们今天回去，我们再对我们的妻子，我们对我们的儿女，我们对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对我们的同事，对那些跟我们皮肤颜色不一样的人，跟我们讲话不一样的，跟我们吃东西不一样的，请你记住，他头上有一顶神所给他的冠冕，那上面写的是什么？荣耀与尊贵。他有他的尊严，他有他的荣耀，他有他的名誉，他有他的荣誉，那是神所给的。这样子我们对人的关系是不是就不一样了？最后我们看到，我们人，神给我们这些，要我们做什么呢？第六节、第八节里面看到什么？原来神要什么？要派我们管理你手所造的。第三个重点就是什么？我们人对大自然、对这个世界，原来人有一个什么？人有文化，神所托付的文化使命。文化使命 （cultural mandate）， 也就是说，神，你看他所有的东西，在新的这个版本里面，他什么？他要使万物都什么？伏在你的脚下，是不是？如果你看今天的经文，在新译本里面，是不是？啊，和合本里面没有，新译本里面有一个什么，在有讲到，第六节里面。你叫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把万物都放在他的脚下。万物每一样的事情，他这边讲的是牛羊鱼鸟等等农业的社会的那个景观，现在包括什么？所有的一切放在你的脚下。比如说 David， 你做一个设计师，你用这个最好的工具，你做出最好的设计为公司，你做一个最好的工作，你就是跟神同工了。因为什么？你在用这个最好的 computer， 最好的电脑，用你自己的心思创造出来，那就是把万物放在你的脚下。弟兄姐妹，我们三藩市最让我们骄傲的是什么？如果你有客人来，你带他要所第一个要去看的是什么？三藩市的皇冠金门大桥，对不对？金门大桥，人对金门大桥有三种的反应，大概来说，第一种人开过去没感觉，无感，太忙了，或是什么，他本来就是一个无感的人，对不对？他就开过去了，就是这样一个桥嘛。还有一种人怎么样？他在月黑风高的晚上，没有人，他心里郁闷，他跳下去了，有没有？哎，不要笑啊！我朋友里面有一位，他的那个太太就是这样子啊。车子一找，旧金山停车场找到了，人不见了，糟糕！第三种，我和多瑞斯，我们常常到那个海边的小路去那个走路哈，健身。那个是什么？那个就在 Land's End， 陆地的边缘。那边有一条路叫 Coastal Trail， 海边的小路，好听吧？风景更好。你走过去，哇，听那个海涛的声音，然后你看到那个旧金山的大桥，特别是在有雾的时候，那个744英尺的两只手，橘色的双手举向蓝天，是不是？这是什么？原来是祈祷的双手啊！ 旧金山金门大桥的设计师，透过人神给他的智慧，他用当时最好的科技、最好的头脑设计出来的一个又有功能又这么美观的大桥，就像一双两只祈祷的双手举向天空，向神发出他的赞美。因为神啊，感谢你，你将这个荣耀尊贵赐给我们为冠冕。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选择，这三种选择里面你要做哪一种，哪一种的人，在你生命中你愿意将你自己放在对神赞美的框架当中吗？你愿意能领受神已经给你的那个冠冕、那个荣耀尊贵，而且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对待你旁边的人吗？你愿意，第三点，你愿意从此以后你戴上那个冠冕，举起你那个祷告赞美的双手，跟神一起同工吗？让这个世界能够更美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